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交通就是第一章已经交通完了，我们就讲到第二章。当我们就是交通第二章以前我们上次我们的弟兄提过，就是我们先把就是在就是讲到圣灵的一些的表现，我们把它先交通一下。我们都知道主就是应许他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个是主的应许，主把教会建造在复活的基督，他要借着教会来打败这个阴间的权势。这个就是主给教会的应许，因着主的应许他必要负责。所以我们看到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叫圣灵成为我们的供应，叫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动力，我们能够继续的为着神的旨意的完成我们往前。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从第一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灵有几个表现，有几方面的工作而带出不同的功用。所以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边就提到圣灵的浸，说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又受圣灵的浸。然后呢你再看到第八节那边提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圣灵的表现，就是圣灵降临你们主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你看看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里就提到圣灵充满，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你再看第十七节那边提到就是圣灵的浇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就是彼得引这个约珥书的那段的圣经。然后呢我们又会看到三十八节那边看，我们又看到就是这个受圣灵，就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就是看到受圣灵所以你就看到神把圣灵赐给教会做教会的供应然后圣灵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有不同的表现。今天在我们的信主的人身上，圣灵仍然来这样子的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叫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完成神的心意。那我们现在呢我稍微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每一个圣灵的工作那个功用我稍微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受圣灵我们都刚才读过那一节的圣经，就是三十八节，就是第二章三十，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还有如果你再看前面十九章，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那边也提到，就是 就是这里讲到就是第二节，我想从第一节读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哪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私下来。这里就是这里也讲到那个受圣灵这件事。我想我没有时间很详细讲这段的圣经，就是说你看到就是受圣灵了，就是信主的人要从主接受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就是受圣灵的条件就是你只要信主，你就可以接受那个圣灵。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今天可能要多翻一点圣经，我们就把这几个圣灵的表现，我们看从那个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就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里就是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当我们信，就是说信他的时候，就是信主的人呢，他就会受圣灵为印记。所以这里就是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再看前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那边也提到，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信福音呢？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就是然后十四节那边提到，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就是讲到很清楚，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受圣灵。然后呢当然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五旬节以前也有一些的信神的人他也会受圣灵。但是呢新约在五旬节以后，我们受圣灵跟从前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都是不离开的。从前在五旬节以前呢神也会把圣灵给人，但是呢当这个器皿他做完他的神托付给他的那个工作以后，他就把那个圣灵就会收回来。但是呢在新约，神把圣灵给我们，他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圣灵的内住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就是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在这里提得很清楚，当圣灵来的时候，他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与信主的人联合的。所以这里是讲的非常清楚，跟那个旧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那个大卫的祷告，他说不要从我 收回你的圣灵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神使用这个器皿完了以后啊，他就会把圣灵把它收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另外就提到一个圣灵的内住。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三个圣灵的表现就是圣灵的敬。我想这个都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边提到就是约翰施洗，约翰是用水来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个就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用圣灵替信主的人来施浸。所以在这里就是主他是要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浸啊。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的这个就是把信主的人浸成一个身体，就是指到那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读临前十二章十三节那边就很清楚了，就是说把那个信主的人浸成一个身体，就是指到就是指教会。所以我们读那个临前十二章十三节那边提到，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维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里就是讲得非常清楚圣灵的浸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然后呢，另外呢提到就是圣灵的浇灌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七节我想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个圣灵的表现把它掌握对我们读整本的圣经都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就是第二章第十七节就是讲到那个圣灵的浇灌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浇灌这两个字，我们就看就是说指那些的液体就是从上往下大量的倾倒所以圣灵的浇灌呢就是说就是神从上面就是很丰富的把圣灵赏给在地上的信主的人。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因为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以前神也会赐圣灵给人，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圣灵只是一点一点，就是说不是大量的，不是普遍的。但是这里呢这个浇灌就是指说那个圣灵赐给地上的信徒，那个是大量的，那个是普遍的，是丰丰富富的。如果我们读还有这个浇灌呢这个就是说明是一个动作，就是圣灵降，就是说一大片浇灌在这个地上，那个动作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浇灌呢就是已经是历史了，就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就是说就完全把他所应许的丰盛的救恩做成功在这个信主的人的身上如果我们读那个提多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四节第七节就是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就是提多书第三章就是但 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进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在那个约珥书那边提到那个圣灵的浇灌那个时候是指到就是以后大灾难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提到，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借着这个浇灌这件事情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叫那一天信主的人还有我们以后信主的人，就是成为就是不单指我们是称义，我们得救称义，而且我们这里提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成为这个后世，就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就是后世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在这里就是圣灵的浇灌，它的那个功用就是叫我们不只是得救，而且我们能够成为后世能够承受神的产业。然后呢，另外呢提到圣灵的降临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提到，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那个目的就是要把圣灵的恩赐能够显明出来就是把。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四跟四十五节那边就是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所以这里就是提到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就是把圣灵的恩赐在人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他的目的就是第一章那边的第一章第五节那边提的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提到，就是为着那个目的，就是为主来做见证我想最后我们提一提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我想圣灵充满是常常都被人误解的讲到那个圣灵的充满这里是指到当我们信主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就是叫我们更多的被圣灵来占有，就是被圣灵来管理叫我们能够彰显基督那个能力，能够彰显基督他的自己，他的美丽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来管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圣灵就更多的来占有我们这个人，你就看到那个圣灵就从我们身上能够满溢出来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高举主， 就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灵充满，如果我们读这个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时候用 full of Holy Spirit 或者是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就是说满有圣灵，或者是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如果你翻那个英文的破解，你看达比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第二章第四节这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呢，就是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这里就是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讲起这个方言别国的话来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说神就是为着他的工作，为着他的需要，他把那个圣灵来充满，叫他们能够为主来完成神的工作，就是为着工作的需要，神就把让人被那个圣灵来充满。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第四节，他们就是讲起这个别国的方言来然后你看到那个斯提凡，他为主寻道，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你就看到他有那个能力。所以你看到这个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那个是为着特别的需要，主就是说那个是一个短暂的那个一个短暂的，所以说他是在特定的时间就是被那个圣灵来充满。所以你看那个斯提凡，他为被主的圣灵来充满，他就有这个胆量就是为主来寻道。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满有圣灵这里也提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那边我想从第三节你可以看到，所以弟兄们，当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这里就是讲到初期教会七个执事的那个产生，就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这里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呢，就是 full of the Spirit， 就是说满有圣灵所以你看到这个这里也提到斯提凡，他也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满有圣灵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读那个诗，从希腊原文那个时态，它是进行的，就是说是现在进行的，就是那个时态是现在进行时，就是所以说它是不断的被圣灵来就是满有，就是说圣灵在一个经常充满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增加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满有这个满有圣灵所以比如说这个第六章第五节那边，大家都喜悦接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里就是说是个满有圣灵，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被圣灵的充满。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愿意服在圣灵的权柄的底下我们愿意被圣灵来管理 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你就会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圣灵就会充满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以这里就是提到一个继续的，一个不断的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充满着我们所以所以在这里我就是做个开头提到圣灵这几个方面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就是那里讲到第二章所发生的大事。那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然后就是讲到圣灵降临。我上一次没有时间交通第一章哪里的我们这交通也提到那个时候这些门徒在主升天以后，你看他们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一开始你就看见这一批人本来是连好像连主已经复活了那件事情都接不过来的一批人完全换了一个样子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同心合意恳切祷告聚在一起，而且嘛，他们因着顺服神主的吩咐，在哪里等候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但是他们的那个活出来的那个样式就已经具备了教会那个所应该有的那个样式。而且嘛，我也提到彼得一站起来讲话，他就说这里圣经说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然后说弟兄们。他不是光是对其他的十个门徒叫他们弟兄，他们相处了三年的时间。如果他叫其他的十个门徒是弟兄，你不觉得稀奇？但是那个时候，圣经说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所以彼得叫他们是弟兄的时候，不光是那些门徒，而且是有些可能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就是那一天聚集在一起，那个生命的感觉，那个身体的实际已经显出来了。我们也提到这一点，然后你看见他那个时候想起主的圣经里面的话，两个在这里引的经文是不同一个诗篇出来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彼得就想起有一篇诗篇哪里就讲到这样的事，不是。彼得本来是一个人家看他们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是一个打鱼的人，不是大有学问的人，怎么那个时候他会想起诗篇里边的话？那个就明显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了。所以我们交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直看见当神要做第二章那个大事以前，你看人已经里面到外面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不知道那位复活的基督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 只知道听他的话，就等在耶路撒冷，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么，从来都没有，以前 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灵这样大量的浇灌下来，后来也没有了。圣灵的工作是那么显明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看见神要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人必须要先有那个条件，具备了那个条件，他们在等候顺服里面就120多个人聚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个身体的那个实际就活出来。所以因为我交通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陈吉松上个礼拜所讲的教会的历史。你看每一次不管是大复兴也好，大那个苏醒也好在英国，在美洲，你看主做工的时候，都是有人在哪里配合他所做的，找不到有在哪里回应主同情，跟主同情的那个人哪里的时候，好的时候神要做大事的时候就做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主做工的那个法则的时候，就叫我们里面得着提醒，我们都愿意我们唱诗，求主复兴你的教会求主这个时候复兴你的工作，我们都在等候渴望主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做一件大事，复兴教会。但是我们在他面前准备了没有？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条件有没有？没有的话，主的工作只能延迟，我们不知道。求主在这一方面提醒我们，真的看见在历史，教会历史里面，主的工作都是，不是人在哪里求，求什么，到有人回应他天上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在教会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显出那个复兴的工作。所以看第二章，刚才第一第二节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以为因为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起，那个意思你看英文就看到，他那个时候刚刚是五旬节，他们都已经在哪里聚集了，就好像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天天就在哪里。那忽然间人看这个好像是特人的，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在他的计划里边没有忽然 的偶然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安排里边。所以那个时候人不光是那个地方的人，你看耶路撒冷所有的人一听见那个大响声的时候，一直就跑去圣殿看看发生什么事情。门徒们他们自己也觉得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在人看来那个是很特人发生的事，但是在神的计划里边神有安排。所以听说有一小数的弟兄姐妹听了陈弟兄的交通，觉得很受压，觉得那怎么教会人这样软弱，常常神兴起工作，好像刚刚过的礼拜天弟兄的交通，神做工的时候撒旦也做工，圣灵做工的时候人的肉体就出来了，活动了。所以好多时候神要做的是人的软弱就跟不上，所以有一些觉得真的没有指望，那我们还真的在这方面会有希望吗？但是你看主定规了要做的事，不管怎么样，你这些门徒不没有等候吗？可能神就要再等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看见在历史里边，好多时候神要兴起的人， 就在这里了，不用再看历史了。犹大没有让神在他身上做工，神就另外兴起人来，所以他的计划啊，他要做的工不会放弃，他会照着他的定义来成全。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感谢主。
我想分享一点，刚才瑞蒙弟兄交通的几个圣灵的具体的表现，我就姑且称他几个名词吧。我觉得这几个把它理解清楚，不仅对我们来说，不仅对读整个使徒行传来说是很有帮助，还有一个呢，就对我们就是在现实中的我们现在的属灵生活的追求方面，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在这里再交通这些，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建议，我说弟兄姐妹们能够回去再把这几项能够更深入的逐次的去把它去分别一下，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大的益处。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差别，我只是讲它这里的有些是一次性的，有些是多次性的，有些是可重复的，有些是不可重复的，有些是独一性的，有些是多样性的，那么有些呢是就是暂时性的，有些是持久性的。那么这些东西把它理解清楚，然后它的具体的内容、具体的表现，然后它所适用的条件，那么对我们就是说，特别是现在这个幕后的时期，能够去分辨一些其他的或者说就是说走偏的那些方向的话，我们觉得很有帮助。你就像那个像这个属灵的追求，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所谓灵恩派的那些追求。你如果是把那个圣灵的降临充满就仅仅停止在这个说方言的这个方面，那显然跟这里就看得出差别了。因为他那个圣灵的降临充满得到，你是从那个恩赐的展现方面来说，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列出了那几项。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就是说也就不可能就是说片面的看到只凡是说方言的就是说得到圣灵了，或者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你一个人给躺在地下了，或者什么也不知道了，或者是手舞足蹈不能停止的话，那也肯定不是圣灵的充满。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我们很有警醒。那么但是我有点我想交通的，就是说在这个几个过程中，几个动作过程中，我觉得首先让我看到的就是说，在这里头始终就是说神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所以说这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功课在这里，我们去如何追求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去勉强神去给我们强求神给我们些什么，但是我们也始终相信凡是神所应许的他肯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你像那个接受圣灵的浸，接受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只要一信了，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来给我们了。我们不要去求，我们不要去靠我们的肉体去得什么。那么而且呢，他应许我们不是说暂时的，他是永远性的住在那里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有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就是说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我要为神做些什么事的时候，那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有些能力出来，或者我有些恩赐出来，那我就去用我的肉体去追求，就神啊，你给我这些，给我这些。我觉得呢，这个好像对我们都实际上是一种至少是时间上的浪费。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所需，神也知道要我们这些人去做什么。当他感动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神就会在那个时间那个环境中把所要的你所需要的圣灵的能力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去会做了。那么我想这一点我是有一个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又觉得就是我们在这几项里头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呢？但我觉得呢，我觉得在这里头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那个圣灵的内住在这方面可能就值得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当特别是我们当孩子在属灵的生命还年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里面圣灵。因为圣灵的说话它是往往是很弱的，很微小的。然后外界的对我们这个人来说，我们处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外界的干扰又很大。我们如果是不安静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噪声把我们里面的声音所给淹没掉。所以说我觉得呢，从我们起初开始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里面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就是说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我们要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要让里面基督的平安来做主。那么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要使圣灵担忧。那么只有我们这样就是说持之以恒的去做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当我们里头生命增长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就能达到你一个就是说满了圣灵的那个感觉出来了。也满了圣灵或者说被圣灵充满，这种我是指那个在生命方面的彰显方面的那一方面来说，那是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也不是我们强求的。那我们只有在顺着里面圣灵而行，我们才能把那个生命渐渐的长大，那个就是说你属灵的生命才能彰显出来，才能流露出来，才能在世人面前你流出基督那个馨香之气。这是我觉得就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是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无损节这一件事情是震动整个宇宙的。那对于这一件，我想读了这些有一点领会，我想交通，这个领会到底是不是对？还是不对，交通出来大家嘛可以一起交通研究一下。那我首先讲一个比方，这个有一个 X 医生，这个做医生好多年了，这个医生呢那是救病治人。后来呢，这个医生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兴趣打篮球，这个投篮很准，可以命中率达到90%多啊，而且很灵活。后来嘛，国家就请他去打篮球，代表国家队。那当然，全世界比赛起来就得到冠军了，因为他这块头也蛮大的，投篮很准。后来这个人呢，因为做医生一段时间，又打篮球，在国家方面能够有对国家的声誉是很好，那又被推选说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去演说啊，他一演说嘛，他就讲啊，人的生命是很重要，他如果做总统啊，要千方百计要关心这个全国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身体健康。那这方面啊谈了很多，那得到的拥护，后来就当了总统了。那这个 X 这个人做医生的时候，他是有位格的医生吧啊，做篮球运动员的时候当然也是有位格的，后来当了总统了也是有位格的。那这是同一个人，那就我们就闲到这方面就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圣灵三二一的神这方面来。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啊，三二一三位一体怎么理解这个问题。那谈到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也就是神。那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 这个造人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里头啊，在这个神格会议上面决定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人。那主耶稣那是宇宙整个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那他也是这个用全能的命令托住网友，他是神。那当人堕落以后，他又有一个任务，就是成了肉身来到世间，那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他是羔羊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因此主耶稣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一直走到哥哥他的十字架，完成了第二个阶段，就道成肉身这个工作，拯救人类救赎的工作，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一件事情，并且呢能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又在十字架上败坏了，借着死败坏了暂时权的魔鬼啊。那这一个阶段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们想到耶稣最后的一次祷告，那里面讲父啊，在约翰十七章里头啊，他说父啊，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这个成全是什么呢？就是从伯利恒的马槽一直到十字架，哥哥大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主耶稣成全了。后来他又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显荣耀，就是创造世界以前我和你所有的荣耀。那主耶稣升天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又得到什么样呢？荣耀。得到荣耀以后再下来，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头所说的了啊，他对门徒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去了就差遣保惠师来，我如果不去他就不来啊。那他差遣了另一位保惠师啊，那这个是要永远与你同在，并且住在你里面，这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不认识他啊，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啊，并且见他。那个认识他见他，就是见到什么呢？我想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可能门徒也不认识这个圣灵的问题，而是见到主耶稣。但看来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得了荣耀之后呢，他又下来，这应该说就是无损着圣灵浇灌下来的一些情形了。那我想这个主耶稣在第三个阶段，这个是震动整个宇宙的一个伟大的一个阶段。这个我们记得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最先见到他，见到他了嘛，不是伸手要去摸耶稣嘛？那耶稣说他说你现在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这个耶稣见父跟玛利亚摸他有什么关系？这好像主耶稣讲话讲到这里好像还没有讲完，我 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想这个可能后面的一段可能主耶稣已经我们看在讲过了，就是在约翰十七章里头刚才所说的啊，他已经升上去见他的父，而且呢得了所有的荣耀，得了所有的荣耀呢以后又再来到你们当中，那而且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里头主耶稣，我们想主耶稣好像对玛利亚是说你现在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还没有见我的父啊，还没有得着荣耀，我得了荣耀还要再来。那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这我理解哈，是不是对啊？我想主耶稣可能有这么个意思，哎，玛利亚，你来摸我，你是啊，我知道你是爱我啊，我知道你想在我身上得到满足，但是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得了这样我的父，我得了荣耀了，我再下来要永远与你同在，住在你的里面，在启示你，在引导你，在带领你，成为你一切的满足，那时候才给你满足，得了一切的满足。好像有这么个是不是有这么个的意思？因此主耶稣好像讲的前面一段呢没有讲，好像话还没有讲完。那在这里这样看起来，那就是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再降临。因此下面呢我们看新约里头很多都是讲圣灵圣灵，但旧约里头就很少讲圣灵，都是讲神的灵和耶和华的灵，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说的。到新约呢都是讲圣灵圣灵，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了什么呢？得了荣耀以后又在圣灵里面降在我们当中。那因此保罗又讲到这个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记得有一题诗歌也是这样，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啊！这个一题诗歌里头，我看第二节也提到这个，我活着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那好了，主又是在我们里面，又是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看见什么？主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这个圣灵应该是同一个。那也就是说圣基督得了荣耀以后是在怎么在灵里头见到我们当中，那就是应该说是耶稣的灵或许是基督的灵，这也都是有一个的，都有一个。那这里头我们就交通到这个第二章里头这个连接圣经啊，这个无损者到了啊，这个有先生从天上下来啊，大先这个叫大先生，这个大先生是什么？当然呢这是一个表明，这是可能我的理解就是第一章里头第八节里头是说的圣灵比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比这得到能力啊。当然圣灵降下来那是得了能力，这个大能力啊，那先生下来那什么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那这里头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这个第一章第五节里头所说的，就是主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怎么样呢？就是你听见我所说的，就是约翰要用水给你施洗，过不多几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圣灵的洗。因为什么？风充满了整个屋子，那些写120个人呢都好像都 浸在这个风里头，风就预表圣灵了，或者说浸在圣灵里头，那是不是表明圣灵的浸？那就把这一批呢浸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就是在这时候已经成立了啊，建立了啊，因为这个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头所说的，就是圣灵的浸，就是浸在教会里面。那这个浸当然应该说是重生得救的时候，应该就同时可以得到这个圣灵的浸的，这不是以后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应该说是那时候已经就开始了。因为一重生得救，圣灵就把这个人带进教会里了，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一个肢体。那当然接下去还有这个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都被圣灵充满。那有火焰啊，好像石头，好像火焰啊，这个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这里头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因为使徒约翰曾经说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圣灵施洗只知道这个一起浸在一个团体里面，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火的施洗是不是火的焚烧啊？就是把所有这个好像当时这个皮糠这个麦落下来的这皮糠当然都用火焚烧了，那就是皮糠这个是导致这个磕了啊，是没有用的。这好像是不是可以比喻说我们这个肉体啊，我们这个人啊，都被这个火焚烧干净啊，那就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充满。这个刚才老姊妹谈过这个那些门徒啊，在那边迫切的祷告悔改，预备了十天时间啊认罪，那而且呢有极大的个负担，因为主耶稣给他们有许多的使命啊。这里有一个十天这个迫切的祷告。那这祷告就好像是不是像经说到老弟兄所说的深忏之哭的祷告，那是祷告是非常恳切。那这些啊都对付干净了啊，那接受这个无损者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那这个圣灵浇灌，圣灵洗，那圣灵的浸和这个圣灵充满，我理解好像是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圣灵降临呢，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他就这样做，要把这一批人浸在教会里头，他就叫做圣灵的浸。那要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门徒都能够出去扩张，把他所领受的圣灵就分给所有接受的人，那这时候就给他们充满。充满应该说是占有，是不是占有的意思占有他的全能。那我想灵会好像是圣灵这个工作当中这几方面是他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因为都是圣灵在做的。那刚才第一样怎么就通到圣灵的内住，那是约翰十四章里头所说的，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这里也就是基督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来指挥我们，引导带领我们。我想我一点点灵魂是不是也对大家可以交通一下。
我跟大家有点 一点点交通谢谢那个 Raymond 弟兄把那个 许多的那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受圣灵，都给我们提醒一下。那个这第二章这里啊，它第一节第一个字就提到五旬节了。我们知道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是在西乃山，那个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到西乃山是颁布了律法。这里五旬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读下去，我们就知道把圣灵带下来，把他的恩典带下来。所以这里第二章是就是应许了他那个应验了那个第八节的地方，第一章第八节的地方也提到了那个第一章十一节的地方。他虽然说耶稣你怎么样升天去，他还怎么来，当然我们这边怎么来，我们会想到撒加利亚那个地方，但是他怎么样还要来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他我说不去那个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他就去的话保惠师就来，所以他来的时候在圣灵里面来，在圣灵里面来降临给我们。所以从那个耶稣的复活出手节一直到这里五十天中间，所以他把那个圣灵降下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交通，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显现给门徒看，40天之久他升天了，五旬节是50天，所以在这10天之内，当然门徒在那边祷告，但是如果根据我们的领会，从约翰福音啊，还有四福音讲圣灵，尤其是约翰福音第7章这个地方，他特别圣灵解释活水的江河，但是你们现在还没有受圣灵，因为他还没有得荣耀，没得荣耀就是还没有升天呢。所以在这10天之内，那个门徒那些门徒是不是已经受了圣灵内住在里面，还是不是我这样想的，是不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一下来才内住在里面，才赐下能力？那是不是我们这批在后来的这些人一受了圣灵，我们是不是就圣灵内住了，有印记？刚刚弟兄也提到过受灵印记在以弗所书里面，是不是同时也受了那个圣灵浇灌的那个能力呢？还是说以后我们再有这种圣灵充满那个能力才去传福音，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间上面呢，我好像一直过不去 ，OK， 一直好像有这个困难在那里，所以我想把这点跟大家交通一下。当然，在那个第二章的地方，因为从五旬节带出来的这些圣灵的下来，然后呢，把犹太人带进了主的里面了。就像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地方讲了，彼得天国的钥匙把那个门开了，犹太门开了。后来在哥尼流那边外邦人，他圣灵又降临，把外邦人的门开了，说彼得真是那个钥匙，这应验了主讲的话。这里也是应验的，印证了主讲的话。OK， 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十一节。好，谢谢。
我想，刚才顾明弟兄提的那个话答是蛮有意思的。如果弟兄姊妹们，精神呢、时间呢、能赶得出来的话，那么在日常读经的时候，你做一个表格也好，你做一个图解也好，把圣灵整个的有关圣灵的这个完全把它分裂的出来，只要你一分裂的出来的，整个问题就清楚，你就用不着去猜，就把它的作用，把它显明的那个过程，你把它列出来了以后，你一看你就看清，哦，这个样子圣灵充满，这个样子他们是受圣灵，这个样子他们就 降圣灵是降临在他们身上，就怎么做过一次你很就很清楚，就很清楚的。因为不然的话呢，因为当天是五旬节，待会我和弟兄姊妹又回过头来看这个圣灵，可以说是头一次那么公开的、那么明显的在这个大范围的里头显明出来。而这一个显明出来呢，不是只是显明在某一个点上，而是圣灵在我们人身上工作的好多方面都同在一段时间的里头都出现。而我们就先有一个观念，因为主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你要等着圣灵的进然后在那里就说，那你们就得比圣灵刚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比得着能力。那这些话就给我们把很多很多圣灵做工所表明出来的那个事情呢，都以为是一个相同的事情，才产生在教会历史里头那么许许多多的弄得不太清楚的那个问题。但若是我们能很清楚的把它们分类，这个它的作用什么时候出现，同一出现在哪里，它出现的那个现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几个一做过了以后，你就很容易就掌握到圣灵显明他的作为的时候，为什么在神的为什么圣灵在那个时候显明在那一个工作，那我们就有把握了，就清楚了，我们就不猜了。若是如果弟兄姊妹们时间上能来得及的话，能分得出时间的话，做一做这一个。其实做一个呢不会花太多时间，不会花太多时间，是值得做一做的。那么我们今天是看到第二章呢，那看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一开始你就看到说五旬节到了。那五旬节到了这一句话本身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好像是在那里记载这个事情当日发生的那个时间。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个时刻和神的那一个旨意里面的那个安排连接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头那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日子里头神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一件事情是在历史上头从来没有人想过是什么事的。而并且如果我们是活在旧约的日子里头，我们也从来没办法能想到神会做一件这样的事的。也许我们从耶利米书上头稍微知道神又做一个新的事情，但是那个新事跟这个五旬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把它连接了起来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虽然这许多好像一分散的时候都是好像很零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放在神的那个永远旨意的从安排到执行到完成，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用最的简单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关乎五旬节的目的了。神做一个，神在他永远旨意里头启示了有一件事情，他时间到了他就做的。五旬节是其中一个点。那在这个点上面 神要表明的是什么？在旧约的日子，恐怕没有人能领会。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在新约的时候，并且是神已经做过了这个事情，然后让我们再从他的话的里头回过头来去连接上他的话，我们就看着哦，明比较明亮了。五旬节这一天乃是神在他永远计划里头所特别选定来做一件事，这一件事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产生教会，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要看神那个整个计划的安排呢，你就看到这一天呢，在神那个计划的里面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内容的。首先给我们看到五旬节的，那是在律法上面啊，在利未记上头或者在生命记上头，那特别明显的是在利未记上头。那我们晓得神当神在那里说到他那个他那个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按照次序在最当中的那里就有一个节期叫做五旬节。那如果我们不领会神那个整个救赎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要留意的一个节期。那一年里边就是有那么一段的日子让他们过节过节，在那里回想回想神的恩典。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的五旬节的里边有很小的一个部分是神让他们在那里认识恩典，但是五旬节的那个目的不是在那里认识恩典，五旬节那个目的乃是神在那里确立一个事情，他就在那个时刻来建立神的教会。那为什么要建立神的教会呢？就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是神的整个计划执行进到完成的那一个起决定性的关键的那一刻。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留意的话呢，我们就注意到第二章这件事情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好像虽然圣灵是用了不太多的字句来记录那个当时的事，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实际的情形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是大事。当我们留意到神的节期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神的七个节期的当中是五旬节，最末了的那个是祝棚节。五旬节如果从字面上面看，当时那个情形就是一年的里头头一次的收割，也就是头一次的收取田里面所有的那个收成。所以五旬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收活节，当然也叫做七七节啊。七七节就是从初熟节的那一天开始算七个七安息日再加一日，那就五旬了。但是如果从那个具体的情形来说呢，初熟节就开始了头一次收割，但是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第一句的收割，就每年里头的上句的收割完成了。那这一个完成，我们笼统的来说，那算是头一次的收割吧。那然后那个节期又是继续往前去了， 一直去到祝棚节的时候，那是那一年的以后最后的一收割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把神这个五旬节，神这一个节期做，如果用五旬节跟祝棚节的那个实际的情形来做那一个内容来观察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说五旬节是一年里头头一次的收割，祝棚节呢是头那一年里边的最末后的收割。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呢，一个就是萨收，一个就是秋收，就反正就是一年里边你两次的那个收获，一个开头的，一个是幕后的。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能掌握到这样的一个从收获的这个点上来留意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五旬节这一天为什么它是那么特别的一个节期。我们留意七个节期很清楚分成三段，头一段跟末一段都不是单独一个节期，唯独五旬节是一个单独的节期。但是我们从这一点上面能看到神在那里有个很特别要显明出来的，而这个显明出来的呢，是不是因为说因为他是当年的头一次收割，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很欢喜？不，如果我们把神的那个旨意回到神的那个设计啊，就是那个节期的那个设计啊，回到神的旨意的点上去看的时候，那丢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就是神遥远就指出了教会在那一天要产生。那教会在那一天产生有什么特别呢？那就很特别了，因为神的旨意的完成有了一个起头了。如果没有这个五旬节，神的旨意要完成看不到尽头。但是因为有了五旬节，虽然前面还有一段 不短的路程要走，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尽头了，已经有把握把那个尽头带出来了。那所以五旬节的重要是重要在这一个点上面。那我们怎么能领会这一个呢？我们就不能不回到那个利未记上头去看了。因为在利未记十六章里边呢，就很比较清楚，就说到耶和华的节期里头的那个他人里边特别的那个内容。如果我们回到那里边去看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看到，在五旬节的那一天，神要让以守律法的人在那一天要献一个叫做新素祭。这个新素祭是那个焦点。我们都知道素祭就是不带血的祭嘛，不带笑的祭嘛，都是很原始的，你从地里怎么活着收割回来，你就是那个几乎原装的送上去嘛。你就算是把它磨成粉造成饼，但是也是它本身所有的，你不能增加什么在那里。但是一提到新素祭的时候呢，那明明你就看到这个新素祭啊，是跟一般的素祭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的素祭不能加蜜，不能加盐，不能加酵。但新素祭呢？新素祭就有盐，当然一定有盐了。最特别的就是 有效，一定有效。就他那个数据不是顶多，只是两个饼，你也不能弄三个，你只能弄两个。但是也不能说那两个还打不如一个呢好看，不，他一定是两个。那说从那个两个有效的新数据这一点上面，你去留意的时候，你会留意到那个好有意思的事情在里头。为什么提到是二？是两个。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留意到，这个新数据就是五旬节的特色。这个特色是显出神的见证在那里，要进入一个新的法表。除了五旬节，任何时候你在神面前那个数据送上献上去的时候都不能带笑的，但是五旬节你一定要有两个带笑的饼，这个是它的特点。那说从两个有效的特点，我们就注意到了。我如果按照那整个的次序，整个那个习惯上面意识上来，我们就不能不问了。神的，你明明说过，数据里头不能带笑，不能带蜜啊，这些个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你一定要这样呢？你不能不问神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留意到神的那个安排的话，如果神说绝对不可以有这些个东西，那我们就不必问了，因为我们晓得，因为神就不喜欢叫，神就不要蜜。但神就是明明说他不能要这些，但是在这一个记得上面，你不能缺这些，很冲突的啊，这个事实。神是一个心思在那里，因为那个新数据就是说，这个数从字句上面来说，这个新数据是一般的数据的里头没有的，现在摆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新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从律法的观念上的看下来的时候，你看来看去你看不到新数据的，你看来看去都是只看见以色列民的，你看来看去只是看到十二个支派的，你没办法看到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外还可以有什么可以加进来的。但在五旬节那一天，神说两个新数据一摆在那里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就知道了，神有一个事情要做了。那如果就连到先知他们所交通出来的那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了一天神要做一件新事，这一件新事就把神整个的旨意带进那个完成的那个阶段。我们感谢神。那因此我们回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了，主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我们那时不是问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在耶路撒冷？如果神要做这个事情，人分散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影响。神要显明这个事实的嘛。但神说你一定要等在那里。那为什么等在那里呢？没有别的，因为神是在那一天要在耶路撒冷显明一件心思。这也回到我们看到律法上给神的百姓所注意的，你们一年要三次守耶和华的节期，到神列为神明的那个地方。这些字句平常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当我们把神整个的安排都集拢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每一句话都有意义。因为神老早就定规了事情 时间是什么时候，地点在是什么地点，要做成一件什么的事情。感谢我们的神。现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第一章里头就说你们得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等什么？等五旬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说五旬节有什么好等？五旬节本身，如果罗素本身来说，也许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等。但是五旬节里头有一个要求，所有侍奉敬拜神的在旧约里头的人，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干什么？朝见神。这个就是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点。当然神是充满宇宙的，你在哪里都可以朝见神。但神说那一天你一定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就在那里是带出一件事情，那也就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完成的那一天，或者哪一刻所显出来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了。所以读到以赛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用这个一句话来开始，五旬节到了。那五旬节到了有什么了不起？感谢主，很了得起。因为在这一个时候，神的永远的旨意的执行进入完成的阶段。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当然那一天，那当然按照的律法上面的那个要求和习惯，所有的以色列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他们到了那一天都集中到耶路撒冷，都集中到称为神名下的城那里。为了什么？一件事情，朝见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在那里显明一个心意，从一面来说是他显明他是万民朝拜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万民都该来向他朝拜的，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这一个事情就在五旬节那里的产生那一个属灵的作用在那里，神就在那一天让教会在那里产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教会怎么产生的呢？如果我们从刚才那样子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哦，这个是一个好大好大的事情，哦，一定很隆重很隆重，到处都打起彩排啊，彩排楼啊，到了现在晚上，现在差不多时间了，准备都要烧烟火了。但是没有，我们的主，你从外面来看，平平静静的，只是维持着那些人的心，我们到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神，就是那么一个心思突出来。但是感谢神，神自己就做成了一件事情，就让圣灵来了。圣灵来了，教会就产生了。如果说教会怎么产生呢？就是那么简单嘛。圣灵来了，教会就产生了。但是教会是地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又带进神那么大的一件事。那神怎么让人知道神做了一件新事呢？严格说起来，我们也没有看见神做了很太特别的事，但神是做了一件，只是做了一件事，但是那件事并不是在那里说明那个过程，神只是借着那些事情来表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时间一到了，天上就有一个大响声，像大风吹过，充满一个屋子，不是所有的屋子，只是一个屋子，很特殊的。 声音嘛很大，众人都听见，风声大概也是蛮响，大家都体会，但是很稀奇，在这个屋子里面就发生这个事情，在这个屋子外头就平平静静。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形是怎么样，但神就很特别的在那个时候突出了一个房子里边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也相虽然这里没有说是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圣殿的整个范围里头的一个屋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从外面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感谢主，神就在这一刻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五旬节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他让教会产生了。那教会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上礼拜在交通了，但是你看下去的时候，人是仍然就人里面就是觉得事情很特殊，但是你要看那个整个的过程，好像过程没有什么太特别。我们感谢主，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情就是这样。属地的时候，人的拼命要大、要高、要好看、要动人，但神所做的事情整个来说都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平静安稳的里头，来显明神所要做成的工作。这个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你要看当时五旬节的那个事情没有什么太特别，但是你看到里面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一件事情是影响全地，它结果是影响整个万有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上礼拜再看那个过程里边，神怎么来显明教会的产生。